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念佛啊，在《阿弥陀经》里讲，念了一心不乱啊。其实平时走出门讲，叫做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这个就是啊，般若，就是说有离上般若、事上般若。就是说人从事上下功夫，念了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那什么叫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呢？其实在前面它是有次第的，一般人不可能一下就达到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最起码要了解一些法相。比例来讲，知道无常，它这个无常并不是文字的无常和这个意识的无常，它是要感受到念念无常是没有我的，因为这个没有我的心，但是那念还在，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念里面没有我，那个没有我那个叫什么，叫无念，但是佛号还在，叫念，是吧？所以呢，从般若从无常缘起观照的时候，有这种潜意识在观照的时候，念佛的时候就是通过般若的观照，就是离上会道，会到这个道理，然后念佛这个就是明了这个道理。只要念佛很容易做到一心不乱，叫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但是呢，不了解这个道理，直接的用自己的喉咙尖叫，一个我执，一个法执，这个我有一个我在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呢，有个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一个我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里有个我，念一个我，就是念里面有个我，符号里有个我，它有两个我叫二执。那么说要在世上修行呢，要破掉二执，就能够达到。因为就能达到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所以事实上修行呢，如果你要是非常精进的话你会达到一心不乱那你会一心不乱以后的话，你就会感受到你吃饭穿衣睡觉里面都没有我执和法执。因为一心不乱它里面是有生活中的受用的，并不是说你光念佛是一心不乱，是你念佛到了一心不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吃饭穿衣睡觉都会一心不乱的，这是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我们了解一用一切都在用如果就像打铁匠一样，他会打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打了，并不是打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找到一心不乱，如果理上通达，离上通达，那就很容易做到一心不乱。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开口念佛，你就感觉到随顺起波，后面无人，就是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因为你了解我是没有的，但是念还在那个地方，南无阿弥陀佛念，而这个念就是一个什么随顺起波，就是念我，但是呢一个我在念，就知道我是无常不真实的，然后佛号还在念，一生气一个我出来把它灭掉，还有一个符号在念，对吧？而说这个因为呢，符号的一个我把这我去掉，符号还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身体我在念，这个身体去掉，但是念还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你的念的心，就是我念的这个念这个念，一个我在念的这个心还要去掉，因为呢符号还在念，然后这个符号就变成一个独立出来了，这个叫做念而无念念而无念。那念久了以后，你吃饭穿衣睡觉，都是不可思议的。念而无念状态，就吃饭而无吃饭，但是在吃饭；睡觉而无睡觉，他在睡觉；一走路而无人走路，他就在走路。就是一个独立体，像风在飘，蝎在下，鱼在低，它是没有后面没有灵魂的，它就是一个体。所以这个时候叫做念而无念，谁都能做得到。所以从理上从事上对吧？你像我了解般若以后，我念佛就是这种状态，因为我明了了， 所以我念佛一直是就是一个佛号的念啊，我能念的心里没有我，所念的佛号里没有我，就是一个佛号那么阿弥，大家每个佛号里面都没有灵魂的，都没有灵魂知道吧，没有灵魂的呢，一旦有我出来就知道是无常的，是假的，是吧，是假我，就是说城外没有我，城身体没有我，城这个念头这个我也不真实，你观到很细的时候，观到很细的时候就是一个佛号，不知道谁在念，它就是一个佛号，这个时候就发现就是一个佛号，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者，没有受者，慢慢的就是一个念在了，就是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个念，这个时候你就把我忘掉了，就把我忘了，这个时候你要是精进勇猛的话，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现了你自己睡着了，你丢掉了，死的时候丢掉了，就说这个佛号就是你的法身，就是你的报身，就是你的化身，你化现十方，报身庄严，法身清净，它就会显现出来，极乐世界就在报身里面，此世界是大悲心的啊，就好比是莲花啊，法身就是清净的，你就会啊现身。所以呢，在此世界我们做不到这个像佛一样无念状态，但是你念佛的时候，在此世界有一个啊，这个最起码的基础，比如说啊，你睡觉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呀，把自己的睡觉给扔掉了，自己这个念还在。所以有人讲了说，我晚上睡着了还知道念佛，就是说在念佛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睡着了，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丢掉了，就是个符号。你已经达到念而无念，无念状态，因为无念是没有我的，把身体都丢掉了，就是一个念了。这时候呢，那为什么知道我睡觉还在念呢？因为你醒了，知道？因为你醒过来了，佛号不再念了，你才知道哦，我刚才一直在念佛，知道？你身体达到一种休息状态，这个就是般若。所以明了般若念佛和不明了和事实上念到念而无念状态。清净状态，世上修行呢，要破除我执，法上的我执和念上的我执，要破了两个我，然后说这两个我破了以后，还要破一个念，念它也是没有我的，就要破三个，我们讲破无明、破分别、破执，来到般若以后，瞬间就可以做得到，瞬间啊，是因为刚才念佛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佛号，根本身体就忘掉了，这个身体没有我，我就看一个肉体在走。就是肉体走的没有我，我知道身体走的那个念头啊，发现他的念头也没有我，就是一个在看着身体走这个念了，也没有我，所以神之在神，神到最后发现自己啊，就云消灭迹，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根本不存在了。这个时候你在念佛的时候，你一直就是说这个就在一心不乱状态，也就是念而无念，无念状态啊，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像这种法上的这个受用啊，了解般若以后你很愿意做得到，但是不了解般若的人啊，就靠事实上去做，就念了一辈子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了解般若。所以大家在我们这个地方听般若以后，用般若心念佛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能够感受到念佛一心不乱的这个体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念而无念，我总是没讲念而无念的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心也把它体现了。什么叫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呢？什么叫一心不乱呢？你要知道这个名词，要知道。然后听师父讲般若以后呢，你再去念就不一样。如果你称是，我告诉你了，我称世上也可以做得到，但是呢，世上要破，你有一个我在睡觉，你就没办法啊。一个我在念佛，那个我是虚妄的，虚妄的东西生生灭灭，生生灭灭。你就会累，一累的话你就掉了，就是说你没有我你不累了，就是一个符号在张，你有没有说电风扇会累呢？是吧？因为它就是电风扇永远不会累，一个我在后面在转那个念头就累，电风扇它怎么吹的你看浮像张一辈子它都不累啊。如果你站在里面，你在里面聚着你就累了，因为一个我在里面聚着，因为佛已经证到无我了，所以呢它就不累。所以阿弥陀名号里面也是没有我的，这遍满十方无所障碍，因为他不累啊。你说佛号阿弥陀佛到十方世界度众，他累不累啊？因为他没有我，谁在累呢？是吧？我们为什么会累呢？是因为是我在转，知道？一个我在转，所以呢就一定累，是吧？修行就累，因为一个我。 所以我们为什么勤苦的念佛呢？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我这个法这个破掉啊，念佛啊，到极乐世界还是要破，你其实要破并不障碍极乐世界的破，念佛这样念佛，晚上这样晚生啊，二无尽见故，现在能见阿弥陀佛，无生即是阿弥陀佛啊！你念了无生就没有我了，念无念无念无念了，一心不乱了，那就见到阿弥陀佛，那不简单了。所以呢，上辈往生者叫无为念佛，出家二尽见故，现在能见阿弥陀佛，尽见故就是大修功德，出家反恨，那就是无为，那就是无事，那就是无我，知道法无我，心无我，念无我。那就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呢，我明了这个道理啊，我向你们尝一尝啊，所以跟你们讲般若波罗蜜多心咒，不然的话你就死死的念好了，是吧？你死死的念，我就不讲心经，大家带着大家天天念一百万遍，这个百万遍也可以啊。所以我把般若停下来，我带着大家每天啊，每天念个十万遍，是吧？啊，闭关，大家都时时去念啊。所以呢，这样念下来，还是很多人闭关了好几次，也没感受到什么叫一心不乱，也没感受到什么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走波州也走了，关也背了，是吧？回来向我说的时候啊，这个一天一夜太累了，晚上半夜一直在打妄想。就是一直打妄想，一直是打妄想，打个六七天妄想，啊，还有的闭关背了一半的时候给我打信息，那手机不要这么进去了，然后说我实在背不下去了，对吧？有闭关的人，还有一群播州的人，啊，这不是想了一半给我打信息，我说你就回去睡吧，因为你打妄想不如休息一下呢，觉得一直打妄想，一直打妄想，搞了一辈子毫无消息。所以理上了解般若以后修行啊，真是瞬间就可以做得到，你把我听进去，如果你听不懂，你再继续问，再继续听，可以亲自来问一下师父，因为这个诀窍可能有要个别的提起，是吧？这个诀窍你得到以后，你以后念佛是大受用啊，大受用，把人一辈子都在搞得很辛苦，一讲话一讲出来都伤害众生，你伤害到你的慧命。所以呢，但是你自己呢有坚固不化，固执就是固执我戒，就把我那个戒就不听啊，不听这个教义，所以呢自己搞一套就很难感受到，你搞了一辈子真的感受不到什么叫一心不乱，什么叫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但是我们这样的事情念佛干什么？就是要得到受用嘛，就念而无念到底是什么样的，无念无念一心不乱，因为经典上讲一心不乱了，是吧？不能经典上叫我们一心不乱，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不要一心不乱？不要这样说，知道吧？所以呢，讲般若目的就是用般若心来念佛，感受一下。那说不了解般若，你怎么念佛呢？是吧？不了解般若，所以呢，我刚才在念佛的时候，我是在讲到，就是说，我去怎么样用般若心来念佛。所以就首先就知道，就是说在你，就是说外面相是没有我的，这身体是没有我的，你发现这个知道这件事情的这个念头也没有我的时候，发现真我就一个唯心就出来了，哇，整个世界在念一声阿弥陀佛，因为唯心是遍满法界的，因为遍满法界无我，法界无我就是唯心呢，全假即真呢，偶遇大善全部的假，全部的假，不要有一个真，全部的假就是真，然后有一个独立的真出来赶快破掉，因为没有独立的真就知道独立的真出来那个就假，哎，假就跟所有假就相应了，全假那个就是觉性，叫唯心，发现三界当中世界全部是假，哎，真我就出来了，哎，你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你就觉得三界大千世界在念这一声佛号，你觉得很轻松的，就水里面出大海里面出现了一个波浪还不愿意吗？是吧？百千万亿波浪都生出来，这一个波浪生不出来吗？也就是说你发现这是阿弥陀佛是三千大千世界所供出来的，感受一下啊，就是说你感受一下，就是说 就是我们首先了解这个啊假，因为全假即真，全他即自，就是全部是佛的时候，那就是你自己；全部的假的时候，就是真的，知道吧？懂这个道理吗？啊，所以大家要用心听进去啊，不要错过。好，那个昨天我还讲到这个于是我闻，是吧？于是我闻，这个于是我是讲信啊，讲信成就啊。这个信有信的体就是实相，信的相啊就是缘，就是释迦牟尼佛，还有机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安然正者。阿难尊者是文字机，释迦牟尼佛是文字缘，实相是文字因，而因缘果成就这一个心，这个心打三世，因为实相是打三世的，实相是近现在过去未来，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在实相里面，全假即真就是实相，就是不能说阿难不是实相，不能说阿难没有闻道，阿难闻道才叫闻，没有闻到就不叫闻，不叫闻就不叫信，不叫信就与实相没有相应啊，没有相应啊。所以呢，这个所有的经典都有于是我闻，那就所有经典都是实相，所有经典都是信啊，就是什么地藏经、华严经、法华经都有个于是我闻。所以呢，阿弥陀经也于是我闻，就是于是我闻跟这个实相是相应的，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道理啊，真经相通，一时一时有于是我闻才有一时，如果没有于是我的信，没有释迦牟尼佛的缘，没有阿难尊者的这个机啊，一时这个一我没有时，因为一实相还是虚空实相，谁来证呢？释迦牟尼佛。没有释迦牟尼佛乃至娑婆世界的证，那说这个一是不会显现的，不管是哪一个经典都不会显现，没有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也不会出来。释迦牟尼佛是一切法之源，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证到了十法界，证到了十方诸佛之愿、十方菩萨之愿、十方尊生之业啊，他的实相，他的实相，所以他证悟了这个体。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讲，我现在过去未来早已尽，他说我无量劫，在这个妙法莲华经里面讲，他说我无量劫早已尽，这是实现而已，他的实现就是愿力，而他的愿力怎么来到人间，怎么来到人间，要靠机，要靠机，机如果没有成熟，它绝对不会出来，知道吧？如果没有机就能出来，那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就应该见到释迦牟尼佛，因为我们就是不是机，知道吧？如果机释迦牟尼佛出来，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点机，什么机呢？像阿弥陀佛还在前面，这个就是我们在末法时代应生之机，就是释迦牟尼佛有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末法都是在接引尊生。他说这样的皈依三宝都是跟释迦牟尼佛有缘的，所以呢世间有几种缘，什么缘呢？我们就善缘、恶缘、无忌缘、三宝缘，知道吗？那么说在这个世间，父母亲人可能有善缘，他没有皈依三宝，但是有善缘。释迦牟尼佛也有善缘、恶缘、无忌缘，也有什么缘呢？三宝缘。这四种缘释迦牟尼在我们身上都会显现，并不是说我们皈依三宝才跟释迦牟尼佛相应。你不知道观音菩萨有三十二应身吗？是吧？他三十二应身不一定都是实现三宝的，他有时候还实现外道，知道吗？还实现净语，还实现灭难大事、 地狱境界，是吧？还有种种视线，它不一定完全视线。他说视线善缘、恶缘、无际缘。什么叫无际缘呢？就是说你能说释迦牟尼过去跟我们没有结过无际缘？当然有了。比例来讲，释迦牟尼，我有一次那个猫在地下，他就卡过去了，后来阿难尊者就把他埋起来了，一转身过来，那个猫啊投胎就做了一个老太婆。释迦牟尼佛没有渡他，他也没有起恶念，那叫无忌啊，无忌。但是呢，那个老太婆见到释迦牟尼佛离得不离，也不睬他，像没看见一样。但是呢，阿难尊者一来以后啊，马上用茶水供养。为什么呢？因为他上一辈子那个死猫他就买了，然后接了一个善缘，是吧？所以呢，他不会在，不是在三宝之内啊，他是在三宝之外，知道吗？所以呢，佛他一定有善缘、恶缘和无际缘啊。你说释迦牟尼有没有恶缘？肯定有嘛。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一生中有很多的，有七次就是恶缘啊。你看，这个马摩之报是吧？带着五百比丘。这个马门之报，那就是过去的恶缘，知道吧？没有恶缘，不会有这个恶的现象出现。这是释迦牟尼成佛了可以化解，如果没成佛，照样是这个果报。所以呢，金枪出绝，头痛三天，都是过去往昔的恶缘。所以释迦牟尼照样跟众生是有恶缘的。那比例来讲，我们互相撕掉了，那你跟释迦牟尼结了什么恶缘呢？是吧？所以呢，这个都是恶缘，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诽谤释迦牟尼佛，诽谤僧宝，诽谤法宝，那都是释迦牟尼跟过去有一个不好的缘在那个地方，其实产生你这么个念头出来。所以佛陀他是不随便跟众生结恶缘，结恶缘的话肯定是让众生堕地狱的。但是呢，佛陀在因地修行我们不知道啊，他的因力也跟我们一样，在修行修上来，他不知道哪一阶哪一阶的哪一阶跟我们结了恶缘了。他也是我们出家人一样，有一天我骂你一下，所以有一天我成佛了见到你，你也会骂我的。你为什么骂我呢？因为我没成佛的时候你骂了我，所以我成佛了将来你还会骂我。但是没有关系，我可以给你化解了，因为我已经成佛，可以把这个业障可以通过大悲回向你，可以令对方不下地狱，误会畜生道。但是呢，对我们凡夫来讲做不到。所以呢，你在骂佛的时候，那是个因地啊，因地啊，所以我们尽量的不要做尊称的恶缘。所以世界那个网络上面诽谤出家人呢，或者说出来，我看到有的人出家后面写了出家某一些事情啊，然后后面好多人骂。其实呢，他是都是无，就是自己想骂就骂的这种节奏，他不看事情好跟坏啊。所以呢，你看一个比丘看到一个假和尚进行呵斥他，你就是要的呢。但是后面的评论，后面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恶意真是很重。我看了80%的人都在后面骂，他说真的也是假的，这样哇，我看了以后怎么会这样呢？80%-90%的人呢，都是他明明你这个真和尚说这个假和尚教育他帮助他说他你一定要这样，但是后面评论没有好的，全是说说那个假，其实这个也是假，他就骂这个和尚。那说明明你一看就看出来真和尚教育假和尚，让他不要去犯因果不要做坏事，但是讲话都是正能量的，但是后面人呢对这个出家人的形状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尊生的共业，就是说明明的讲都是善话，或者后面很多人都在诽谤，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些中国的现象了。就想到这个现象，我真是感到很悲伤。就是说，这为什么明明你看到的是正法的体现，我后面有很多很多人，就代表社会上的现象，社会上的现象，是吧？这个就是无意中为人造了恶缘，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的，这是共业所感。我们尽量的回向他们，我们用善心回向，所有的恶缘 希望他恶报不要现前，我们要发狠修行啊，我要功德回向，所有的现在的恶缘非常重，从这一条微信呢，就这么一个视频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人世间很多的人呢，对佛教没有好的影响，没有好的影响，这是非常危险的，是吧？所以那个善人在后面点头，是吧？是，他也看到了，可能是看到了世间，因为他接触社会比较多，很多人在背后讲佛教的，你们可能没有讲，但社会上真的那些不学佛的人都在讲，说佛教我们不好。但是原因出在哪里呢？啊，出在哪里？就是说，啊，后面无辜在诽谤的人会更多，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信息都已经被宰了，啊，很多文章都不让发了，很多的这个信息都断掉了，这后面呢可能会这种恶意可能会更加重，啊，所以这个重的话可能就不好，啊，所以我们要努力修行回向，啊，发一份慈悲心。把一份力量出来修行回向他们，不要这个恶意现前。所以佛陀都有恶缘、善缘、无际缘，还有三宝之缘，是吧？三宝之缘。所以佛陀来到人间，是因为尊称啊，某一轮缘啊，某一轮缘。所以佛陀这个衣食，这个衣是代表法，食是代表尊称的基。对不对？尊称的基层所，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对于一个正觉三宝的人呢，啊，我们要怎么观照法？我们应该怎么观照？你听到般若以后，了解衣食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就应该思想上有所改变。什么改变呢？我了解了宇宙的实相，知道吧？那么说这是衣食，就代表着我们尊称跟佛的因缘。那么说你要悟到你自己不只是在三宝里跟佛结缘，包括在世间佛也在跟你结缘，佛也在跟你结缘，也就是说你的父母跟你的善缘可能就是佛缘啊，你朋友对你不好那就是佛陀过去对你的恶缘，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他们将来都要做佛，是吧？修行人就是将来的佛。那么说这个你在这个世间一些做好人善的，但是呢也有恶缘的出现，知道这是佛跟我跟佛的恶缘没有关系的，我要化解啊，我要化解，把我要了知，我要关照到这是佛，这不是恶，是在逗我啊，善也是逗我，恶也是逗我，你就把善缘跟恶缘啊转为菩提之缘。还有呢，无尽擦肩而过的人，所以我们受了菩萨戒发菩提心的人，你在世间行走的时候都叫无际耶，我要把无际的耶转为菩萨耶，知道吗？所以呢你要在路上念佛，念佛是最好的方法，直接跟尊生接无上之菩提缘。所以你走路上念佛，身上挂着佛经，手上戴着佛珠，所以呢常常念完人之后念佛都是可以，赞美佛的功德都是可以的，不一定要念佛，赞美佛的功德拿到手上付出，常常跟人家借着善缘，管人家骂你说你都不要去变，我就跟你借缘啊，我都给你借着什么缘叫无际缘，我们坐车子啊走路啊啊，上面很多的无际缘，那说你借个善缘嘛，是吧？他们跟你是无际缘，跟他借个善缘嘛，能跟他借了越善缘就跟佛借了善缘了，因为他将来做佛啊，是不是？就是他将来也要修行了，也要做佛啊。那么说你就跟佛结了缘啊，所以将来啊，你成佛的时候遇到他，把无际缘就转为善缘、菩提缘了。将来他再见到你的时候，成佛就很快了，是吧？所以呢，我们了解般若以后，就知道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啊，原来我念佛这么重要，原来我发菩提心这么重要，原来我在世界上行走，有是一个。道场的事情是一个法事啊，你就知道事出世间，在世不在寺庙里面，我们都要接菩提之缘，要了解。是呢，又有跟佛陀接衣食之缘，这个衣食一定要的。三是诸佛靠衣食而来到人间， 所有的佛都要这个一时，知道吗？没有一法不真实，没有死即没有成就。那你一死不成就的话，怎么做众生呢？是吧？所以一死，我们今天做的一切都靠一死成就了。如果没有一死，你会来见我吗？是吧？所以呢，你来见我那是靠什么？靠往昔之缘了。然后未成佛道，现结人缘了，是吧？如果没有过去的缘，就没有这个机，那我修再好的佛法也没有说，没地方说啊。就像大智慧如来在《法华经》里面啊，十个大劫啊，没有成佛，是因为没有机呀，没有缘的，是吧？所以他成不了佛，是因为菩萨从空中啊下来来串导供养啊，跟这个佛结缘，后来佛陀才成佛，是吧？所以这个依时是不可思议的啊，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依时，我们念经的时候都在依时中，因为这部经典跟你相应的时候是佛陀的口音，就是佛陀给你讲话，给你讲话。不过是无忌是善，拿了这部经典在家里，你摆在某一个地方，都是因为一时成就。这一时可能又是善业，这一时也可能是恶业，这一时也可能是无忌业，这一时可能是菩提心业、三宝业，我们都不知道。只要这部经典在生活中都是有一时成就，如果没有一时，就不可能出现，不可能出现，知道？这部经典来到人间，到你手上，怎么到你手上一时成就？没有一时怎么成就啊？没有结过佛缘，这部经典怎么到你身上去了？是吧？佛陀讲的说，2051时佛法将会遮掉，就说你看到这部经典呢，你看不到，你看到的那个字啊，就是褐色的字，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我昨天是哪一天啊？昨天下午了，上午我在念《无量寿经》的时候啊，念，突然是一片空白，他一片空白，不知道念什么东西，但在念，一片空白，就是接不上来，不知道这里面讲什么东西，这就是魔在干扰，知道吗？魔在干扰，就是说，一旦你跟这个经典产生危险的时候，这个中间就有魔在干扰你，让你看不到经典的意思。所以呢，我怎么这样的？我努力又把心收回来，然后再去看他次第，就才收回来。所以我今天一念经，我马上就要注意了，千万不要打妄想，不要借无极之缘。就是说，这样的这部经典摆在你面前看不见。所以佛陀讲呢，他说末法时代魔王会让经典在你生活中消失，不是按经是没有消失的，你看不懂，你看到的就是一片空白。你念完以后，你不知道念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佛陀让文字的意思隐掉。你看到的这是文字跳跃，还别人来讲抄经，你有抄经有功德吗？抄经就是文字跳跃，因为我也抄过一次，我抄着就是鱼写下来，是下来，不知道写什么的，就写那个字，就是字了，根本就没有经意，知道吗？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知道吧？就是说还有那个画鸽子啊什么的，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就是鸽子。后来他做梦的时候梦见了天上很多的网把它包起来了，就是为什么念阿弥陀佛的网？因为他具是那个网，就是那个网，他念阿弥陀佛画一下，念阿弥陀佛画一下，就这样。所以呢，有人走路的时候，其实啊，念佛就是这个走路是错的，你脑子就是基地板是错的，绝对错的。为什么重视脚底板的时候，老是在念头老是在脚底板上？你一念了不重视阿弥陀佛，重视在脚底板上，达到一种共鸣的状态啊！阿弥陀佛，好像大家好整齐，其实大家都在重视脚，重视脚。那你不重视符号，重视脚干嘛呢？就是你不觉得有问题吗？所以我师父当时在这个上，一看到这样念佛，我师父就当着不要这样念佛。就是为什么呢？他不要重视这个形式，不要重视脚底板，因为我们的念头不要重视在脚底板上，不要重视身体，不要重视气体，要重视阿弥陀佛，把自己忘掉。 是吧？这是我很早就讲过的，但是大家都喜欢步调一致的这种走法，还是左脚走呢，还是右脚走呢？就是啊，老子左脚啊，先走阿弥陀佛，老子顿时觉上面，就是啊。所以呢，这样的走，实际上走了以后呢，心老子就是在脚上，它不就是在这个符号上面。所以你念头并不在符号上，你的念头就在脚上，是吧？所以走路的时候就是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哎，我把念头就在阿弥陀佛上面，这个脚它就照顾不到了，它就随便走了。到这后面呢，就都忘记了，就是佛，你觉得忘了，怎么走都忘掉了，就是。如果你把脚，老子就是脚上，你忘不掉，知道吧？你忘不掉脚，忘不掉身体，是吧？那么说，有时候念阿弥陀佛是一样的，阿弥陀佛就是气息也是一样的，就是气呢，南无阿弥陀佛一口气吸进去，然后陀佛吐出来，我念了一段时间，确实很清净，很自在，很快乐，但是呢，我老是要聚是气，知道吗？然后呢，符号就变成四个字来指挥我们这个气了。符号是次要的，气是主要的。然后你念头就是气上面去了。其实符号，你就是符号，彻底要把自己都忘，身体都要忘了，怎么能就是气呢？所以呢，符号就是符号，不能够就是任何动作、行为、念头这个事都忘了，就是念到最后面，所有人都忘掉了。这么多念佛，念就是一个阿弥陀佛，认为的就是个幻象啊，所以可以进入到三昧状态，就是你念佛三昧这样的啊，不要就是，但是大家呢都喜欢不是就是呼吸，就是气啊，就是什么？你念我睡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基础思想进入到阿弥陀佛，我要消掉身体的我要破掉，然后。符号执着于符号的这个执着要破掉，执着于身体的那个执着我破掉，然后念佛的这个我在念那个我要破掉，然后这个符号就进入三昧无念状态，这个才是知道吗？这个，所以呢，没有经验的人的话，他就是这个身体啊。所以一是代表佛陀的大悲心，因为一佛陀所证的这个一，佛陀是缘起啊。它的缘起是代表愿力啊，实相是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对吧？就实相为佛才能宣，为十方诸佛才知道，唯有佛把它宣出来。所有的菩萨都是听佛所宣，他并没有证到圆满。二罗汉更不用说，人根本不知道实相在哪里。所以呢，唯有佛说，所以佛陀要经过大愿力来到人间，他先要跟众生亲友这样。阿弥陀佛发了48大愿，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当时只有他一个，他第一个往生的，知道吧？西方极乐世界他是第一个往生的。他往生呢？他往生是什么呢？他要把他无界思维，这个收集的西方极乐境界，他一念他就完成了。就是说，他自己建立一个西方极乐，当他一个人那是很简单的。所以在发48愿的时候，当时自在王如来就说了，他说离高台远则离佛的境界离面很清楚啊，还来问我吗？就是啊，就是因为法藏比丘本来就是在法性里面，他能够知道啊佛性的状态，他说你证到最究竟的境界，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他说非我本愿，我誓愿浑身身广不是我的愿力，是吧？他说我的愿力要救度一切众生，所以呢，把211国土的这个时间献出来给这个法藏比丘看。然后说他用无解思维就收集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微妙境界，一念所舍起。他的舍起以后干什么？他说我要把这个愿力啊，要通过什么样呢？这个没有贪觉，没有嗔觉，没有痴觉，没有就是说无贪无嗔无痴，没有贪心，没有嗔心，没有痴心，连贪觉、嗔觉、痴觉都不存在。在一切世界里面，世间从天王一直到鬼王，到人王，还是任何一个王那个世界干什么呢？就是把他的功德要修到众生心中处，所以众生在这个世界。 能够念阿弥陀佛，你为什么能念阿弥陀佛？因为这个世界有了阿弥陀佛，你才能念阿弥陀佛。就说你现在的境界，阿弥陀佛因你所修了，修了。就是你在地狱阿弥陀佛修的，天堂阿弥陀佛也修了。你在哪个地方？阿弥陀佛把十法界都去修完，他要把这个符号要送到十方世界众生。十方呢是什么呢？就十法界，地狱下也有，天堂也有，恶鬼畜生就有。为什么地狱尊生念一下阿弥陀佛能往生呢？极乐世界没有地狱恶鬼畜生，那只要尊生有佛性，这样的闻到阿弥陀佛就可以解脱。所以地狱的尊生呢也有佛性，也可以解脱，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那每个尊生都具备了十法界，是吧？所以呢，不能说地狱的尊生不能解脱，因为地狱的尊生他有佛性，就是佛的法界；他也有功德，就是菩萨法界；他也有解脱，就是罗汉的法界。他有无善慈善，他也有，他只是暂时在地下地狱里安住，但是呢他那个法界在那个地方。就像我们在人道不能说我没有佛性啊，是吧？你说不能说我没有贪嗔痴啊，我在人道无见所设的这个娑婆世界我暂时安住，但是呢阿弥陀佛救我的时候要进十法界，就是说我心中佛的法界，我心中菩萨的法界，我心中地狱恶鬼畜生法界，阿弥陀佛都要进入，并不是进入九法界，不是进入我一个人，我有十法界，每个人都具足的，阿弥陀佛全部要具足，是吧？所以呢阿弥陀佛堕了佛菩萨声闻缘觉，那我心中的地狱堕不堕？照样堕。如果他地狱没有堕，那我还暂时不了佛。为什么呢？他知道了人道天道就这样，但是地狱没道。那你为什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你心中可以度你的十法界，你地狱的境界、天堂的境界、恶鬼的境界、畜生的境界、人际境界、恶难境界，你甚至阿弥陀佛进去以后把你十法界就照破了。所以我们讲这一生阿弥陀佛进去以后的话，把你十法界全部去掉，它并不是我们人道的无界，知道吧？还圆满了我们的解脱，还圆满了我们的功德，还圆满了我们的过头，还圆满了什么？破照破了我们心中的黑暗、贪嗔痴慢疑，他都照破了，我们还不知道呢，是吧？我们知道吗？我们的贪嗔痴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忍力因缘解脱了，但是四法界是全破了，有一个法界没有破，我们是成不了佛的。所以阿弥陀必须要堕我们的十法界，知道吗？所以呢阿弥陀佛的大愿力要见人十法界，所以呢他这个缘，他是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这是实相，就是每个众生的实相。阿弥陀佛把我们的实相通过他的愿力展现在我们自信中，因为一真法界把十法界变成佛的法界，因为我们的自信就是佛的法界，他要把我们的十法界作为佛的法界，就是实相，是吧？那说这个实相是人人具足的，但是我们显不出来。阿弥陀佛通过愿力把我们的实相显出来，是吧？所以阿弥陀佛是我们成佛之缘。所以过头讲，阿弥陀佛是众生成佛之大业缘，他这个业是大愿之业，罗汉解脱之愿，菩萨是功德之业，我们地狱和畜生就是烦恼之一，是吧？他说这个业把它转为啊，他用愿力把我们思想显出来。我思想里面它是没有业啊，一切法的业都是我们的妄想，但是呢思想显出来它是没有业的。所以呢我们就通过佛的缘，所以阿弥陀佛是通过修行才能够破的。所以阿弥陀佛无量劫的造造修行，而他自己把十方世界所有诸佛国土清净庄严设在他一念之中，他只用了五个劫的时间，但是呢他要把这个五个劫时间记住佛的功德，要升到每个众生心中处，破众生的无明分别执着烦恼贪嗔痴慢疑。修进去的话，他还通过修，他通过修进去。而这种修呢，就是像释迦牟尼讲无量劫舍身肉手之而供养之，舍妻子舍父母舍兄弟姐妹，来成就他这个大悲心。所以呢我们今天念这一声阿弥陀佛，一定是这个阿弥陀佛舍身肉所成就。释迦牟尼佛宣的这个邪运恒河，有无量恒河沙的这个河也装不下， 他舍的这个骨头与西山对也对不下，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对吧？我们可以看出阿弥陀佛更应该离了，是吧？那释迦牟尼佛修我们这个世界，他说把一个五浊恶业的凡夫能够瞬间带成佛的话，那就是阿弥陀佛。他说不像文殊菩萨骨头里面他就不是这样的，你看还有很多佛的骨头里面是没有众生的，知道吧？没有众生的，他就是清净庄严，知道？好多人这里安住的，他是不接引众生的，因为恶业人他出不了，知道？阿弥陀佛与他方世界所有清净庄严骨头的世界是不一样的，知道？就像无量寿是乞丐是进不了的，但是阿弥陀佛的可以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乞丐来了以后，我们就会把他赶走，你相信吗？人家，因为我没赶走很多人，是吧？就很现实的，因为他方诸佛在《变法经》的是，他方所有诸佛清净庄严国土里面都是没有恶业的人，知道？都是清净庄严的众生。所以呢，三十岁的人是三十岁的寿命的人和一百二十岁绝对没有了，那这可能三千岁的人都没有。所以都是非常清净庄严的人，在那个地方都是不退转的人，在那个地方，然后这些人都被十方诸佛抛弃的人。所以阿弥陀佛的清净庄严国土不是这样子的，知道吧？他的国土是在十方世界接引众生的，让无助恶事的罪人都可以去，像释迦牟尼佛三十岁可以闻到，但是阿弥陀佛名号到哪个地方就堕到哪个地方，名号随便的放在哪个地方的尊生呢，纷纷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这个世界都是不退转的，厉害吧？所以呢，他能够把这功德能够入诸色心想地的尊生呢，都能够破他的这个十法界的心，进入一真法界。所以我们相信呢，这个名号到任何个地方都无量尊胜。所以这个一是佛陀的大悲心重故，所以我们一时你就要了解这部经典的重要性，它是度众生、令众生解脱的。至于《般若心经》也好，还是《阿弥陀经》也好，太珍贵了，都是佛陀用缘起来显现的。他无量劫的修行缘，如果没有缘，我们闻不到这部《般若心经》，也闻不到《阿弥陀经》，也闻不到佛的法，是吧？就是我们现前这一时讲一时，因为一切经典都有一时。那你就知道这个意识不只是看到经典，还可以看到佛身，还有这个意识看到身宝佛法身。经典是法，法虽然可以通诸佛了解佛故，法可以通身令众生解脱故。你就光看到出家不一定能解脱，哎，经典一了解，哦，出家太珍贵了，意识成就的，是吧？就是那说没有经典，你就不知道你今天见到佛是什么缘故，知道吗？看到经典以后，哦，原来我看到佛也是一时成就，我看到出家人也是一时成就，我看到爸爸妈妈也是一时成就，我看到杀到淫妄酒的人还是一时成就，我坐车子走路碰到那些无缘之人还是一时成就。你不通过看佛经怎么知道呢？所以经典非常重要，知道吧？叫依法不依人，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没法没法，我们没办法，我们都落入情见，知道吧？看到佛这个佛像好看，那个佛像不好看，看到出家这个出家好，那个出家不好，哎，一时成就了。一看到一时的时候说，你看到什么样？那对那个佛像，一个手就耳朵怎么样的话都很恭敬，都很尊重。为什么呢？是佛一时成就的，谁伸出手自我供养你的，你怎么敢说这个佛像好看不好看呢？所以我有一次到青海去，我说哎，这个佛像他拿着，他用那个棒子啊，把我的手指给打了一下，他说不能这样子，他说这样子，他这样子，他说用五手就这样子，是吧？就这个佛是这个样子，不能说这个佛像这样，这个手指是对佛不恭敬的，知道吧？他应该这个样子，真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对佛恭敬，他为什么？他了解了解，我们众生都不了解。你今天这样看到生宝多么的珍贵，你怎么知道珍贵的呢？因为看到这一时，一时这个一具备三个缘，就是一个是实相，一个是缘。最重要的这个一在你面前叫机，一时因果 基因果缘，因缘果都在这个地方，都在这个地方。因果，那果就不一定，一时到你面前，果它就说不了一定，说不了一定。这个果有人是愚痴果，有人呢修行果，有人呢是智慧果，有人呢是菩提果，有人是解脱果，有人呢是无上正等菩提果。讲，所以这果是不一样的，你跟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只有我们闻了般若以后啊，这个果呢要跟实相完全相应，那就是佛果。所以有人见到出家人，他没有遇到，他有这个意识，但是没有悟啊，啊，就这个人天福报，在庙里拜佛就这个人天福报。哎，了解这意识是佛陀全身显现，你自然会说无上的恭敬心、不二的信心，那你就是佛果。所以意识这两个字啊，无比的珍贵啊。有了这个意识，才有佛在舍卫国，是吧？佛在，佛陀来到人间是因为意识，一定要知道，佛陀来到人间是因为意识，你跟他因缘成熟了，来到人间。所以看到任何一部经典，就佛在舍卫国，佛陀在七十二出山中，都是因为啊大悲心在我们心中圆满。所以你要紧紧记住，只要跟菩提心相应着。都是无上的菩提果，所以我们最珍贵的是什么？能念阿弥陀佛，最珍贵的能看到佛像，最珍贵的能看到佛经，最珍贵的能看到僧宝，最珍贵的你能够到寺庙的皈依三宝。那为什么呢？因为三宝是常住，就是实相，知道？所以这个意识是非常圆满的，所以一定要了解啊。所以佛陀他是事先圆满，如果你没有圆满，所以呢这个意识他就不会啊，他可能是一些因地了。所以我们啊发愿了，就是发愿了要一直成就，要成就这一时佛果啊，我们可以转换很多东西。你晚上做梦会做很好的梦，你念佛会得很好的境界，你的信心会生出来。你要修三昧就得三昧，在佛面前已经获得佛果了，修圣摩他，修禅那，修三摩地，真悉陀含、悉陀含、阿罗汉、阿罗汉，都很有一点大，真的很有一点大，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因为你见到佛了吗？见到佛，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佛的因缘啊。所以过去讲就是说，没有三根遇到佛，你就像猫遇到佛，它坐在上面可能会把人抹杀的一地都是，是吧？所以因为它没有三根呐，所以它这个在佛面前它会做坏事，是吧？啊，没有佛不没有三根啊，就有福报没有三根，它在佛面前它不认识，知道吗？就做个人天福报，那就要造恶业。那说有这个善根没有福报，有过去你没有种福报，只有善根，那你呢就过来不了，遇不到善知识，没有人告诉你不好的事情，但是你想来他来不了，知道吧？所以善根福的因缘，在无量寿经的说，你念这是阿弥陀名号，一定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是过去往昔的啊大智慧所显现，是过去无量劫来的善根最究竟的显现。就是说，你做无量的善根的事情，修行无量劫的持戒因缘，这是为了能念这声阿弥陀佛，就是善根，知道吗？那我说你做了无量跟诸事皆缘福报的事情，这是为了闻到阿弥陀佛，闻到阿弥陀佛叫福报，念阿弥陀佛叫善根，善根跟福报它的实相跟我们是一体的，叫因缘早已具足啊。所以善根福德因缘早已具足，只是说等着这个法的显现。我说善根福德因缘啊，都是往昔所种，今天你这一生南无阿弥陀佛，盯着眼睛盯着阿弥陀佛，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是无量劫来 正住三根福德因缘所具备的精华显现出来，就是我们过去大智慧圣故。有很多编的医生因为过去还在怀疑，念这样你这一念会怀疑他，怀疑佛，怀疑你现在的念，怀疑你修的法，所以呢就落到编的医生不能见佛，是吧？所以呢怀疑所致，所以不能够怀疑当下这一念，因为这是你过去往昔无量劫了，就你三根已经就是圆满了，所以念阿弥陀佛这个善根呢是诸佛是圆满善根，所以见到你阿弥陀佛是释放诸佛圆满之福报，圆满福报善根，你见到阿弥陀佛你的究竟因缘已经成熟了，所以善根福德因缘到这个地方圆满，所以你回头想一想，你说恶人善根不具足，我们到阿弥陀佛，恶人过去持戒不圆满，或者是这个我们到阿弥陀佛，是吧？起过不为力，自然自所牵了。就是说，如果你过去善根不具足，福德不具足，因缘不具足，那你今天闻不到这么珍贵的阿弥陀佛。一闻到珍贵的阿弥陀佛，你回头想一想，我今天有这个念阿弥陀佛的心，那不是无缘无故就来的，是你舍身肉受之而来的，你经过了很多的辛苦来的，啊，你修行来的，是吧？所以呢你转世就忘掉了，是吧？你今天能够念这个阿弥陀佛，是你过去是舍身肉受之供养来的，是吧？跟众生结缘来的，啊，你不知道你过去是做了多少修行的事情，今天才能够老老实实念这声阿弥陀佛。很多人说念阿弥陀佛是因为我三根不足，我是恶业反复，我是罪人，经典上没有这样说，这是我们自己说的，是吧？所以呢在经典上我就听到这样一句话，念阿弥陀佛是因地有大善根，念阿弥陀佛是因地有大智慧，念阿弥陀佛是人从天道中来，我就看到这句话，我没看到说念阿弥陀佛吃人都是恶道中来，是罪人，是不能开悟的人，都是凡夫才能念阿弥陀佛，没这样说，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哪个位这个小乘名啊，老是说念佛的人呢是罪人，是吧？我们这些修别的人也不行了，只有靠念阿弥陀佛了，太那个，世上诸佛都要念阿弥陀佛，在经典上讲得很清楚，十方诸佛皆从阿弥陀佛化现出来了，十方功德皆从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光明无量照出来了，十方尊胜的三根都从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射出来了，没有一个尊胜的三根不从阿弥陀佛来，没有一尊诸佛的三根佛的因缘不从来，因为他是讲所有的诸佛离开阿弥陀佛不能到十方世界示现成等真觉，没有阿弥陀佛所有的众生回不去，所以诸佛不能出来，没有阿弥陀佛十方菩萨不能示现功德，就像王子失出了国王被大臣赶走了，因为法身大师嘛，法身大师是王子嘛，他乃至于国王嘛，国王家里有很量的无量的财富，法王子在国库里面拿了好多的黄金金银珠宝到四方世界救济老百姓，如果国王没有了，那国库就被人家占走了，你王子还有啥用？所以呢没有阿弥陀佛四方诸佛不能出来，四方菩萨不能够在四方世界救济众生，四方诸生的三根不可能获得这个归宿，连你的三根都爆发不出来，世界就会黑暗，所有的三根就天灾人祸什么的都会出来，知道吧？所以要了解阿弥陀佛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南无阿弥陀佛。